今天一开始呢，还先把这个前两次讲的这个关于自信的理论呢，概括一下。因为啊，本来佛说的这个法呀，其实是很简单的。讲座第一次一开始我就说了，佛说的法可以概括成一句话，简单的很，就是告诉我们说，你现在是在梦中。佛是从梦中醒来的人，叫觉者，觉醒的人。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怎么从这个梦里醒来的，哎，让你们也醒来。这就是佛法整个道理，就这么简单，很简单。但是呢，很难让人相信。人们无始以来就觉得我这么真实，怎么就会成了梦了呢？就是我们形成了很多错误的观念，根本错误的观念。佛就需要给我们一点一点的来这个说服，说你认为那本来是真的东西，本来是真理的东西，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哎，根本就是假的，根本就不是真理。所以是佛讲的道理简单，是我们错的太，时间太长了，错的太颠倒了，不能理解佛说的那个很简单的道理。这个佛法它是这么一个难理解，并不是说佛法这个就是好像多难说清楚，不是。哎，你看大乘以般若为本，般若以心经为核心，心经的心是核心的精华的意思。般若经的精华是什么呀？心经一开始就告诉你了，五蕴皆空。哎，这个道理很简单。当然，他如果是梦的话，那当然这个梦里的东西五蕴都是空的了。哎，你从梦中一醒来，梦里的东西当然都一切都不存在。哎，度一切苦，梦里的都没有了。哎，你见到真实。所以呢，道理实际很简单。我们上两节课讲的这个关于自性理论呢，说起来也是非常简单，说那你还费那么大劲干什么呀？我们已经这个，就是已经形成了很多错误的这个对佛法的理解。我先说这个关于自性理论简单到什么程度。关于自性的理论，我们现在是分两步讲的。第一步是讲，因为佛说法呀，是用我们凡夫的语言说的法。所以第一步我们先讲这个自性的观念呢，在我们凡夫的语言里头是怎么规定的。这个呢也非常简单，我们凡夫的语言里头规定这个自性就是自体自身，它这个是个什么理论呢？就是说我说这个东西有，就是指的这个东西有自性有自体。我要是说这个东西没有，就是指的这个东西没有自体没有自性，而不是说它没有差别。我们也讲了什么叫自性跟差别。世界上一切法可以分两大类，一个叫自性，就是那个东西的本身自体，那个呀实际上谁也看不到谁也说不到，就是看不到说不到摸不着，谁也没见过谁也说不出来的，叫离言的。一切法的自性都是离言的。然后除了这个一切法的本身，还有什么呀？还有我们人对它的认识。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是我们对自性的认识，跟那个自性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个自性，你去仔细想，你能看到什么东西的本身？你什么东西的本身都看不到。眼睛看到的颜色是我们的意识的语言，是你自己意识的语言。一个人的意识是一套颜色，哎，大的六道意识它显现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就同样这个空间，我们人看是三原色的，鬼看就是另外一套景象，天人看又是一套景象，这是大的六道的差别。实际上就在我们人道里头，说我们看的都是三原色啊，这我们一样了吧？还不一样。每个人的意识用自己的颜色来给你描写你面前那些自性的，这个就是在你眼里的显现。 每个人的颜色是每个人意识跟他的眼识自己显现的，不是说客观存在颜色我们都看见了看不见，客观存在的东西就是你看不看都存在的那个东西的本身，我们永远是看不到的。我们只能看到颜色，但是这个颜色呢，是你的意识的语言。这个以后我们会详细的讲，因为社论就反复的在讲这个道理。现在重点不在这儿，我提这个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世界上一切法可以分为自性跟差别两大类。自性是指的一切实际存在的法的本身自体。我们先说世间法啊，先说世间法，先不说佛法。我们世间法，世间人就认为世界上有山河大地，有桌椅板凳，这些东西都是有自体的，都是有自性的，所以它是有的。但是呢，世间法也知道我们看不到任何一个东西的自性。你看桌子自性，你看来看去只能看到颜色，颜色绝对不是桌子的自性，桌子的自性跟颜色没有关系，颜色是我们人的一种主观感觉，它不是桌子的组成部分，桌子没有颜色，是人在看桌子的时候，哎，这显现出一个比如说黄色，那牛看这个桌子呢，哎，它的意识就是用黑白色表现，那鬼看呢又是另一种颜色，天人看又是一种颜色。这个颜色究竟是什么决定的呢？是我们业报决定的。比如说恶鬼就在我们的空间就有恶鬼，哎，就有鬼道众生，他们看这个世界啊非常凄惨，到处想找到一点吃的喝的东西都找不到，好不容易看到一点吃不到嘴里，那个世界非常的凄惨。你想那是一个什么世界？那个颜色完全是恶鬼自己的意识的语言，他看世界，佛告诉我们说三界唯有心，实际上到处就知实际存在只有心，他实际上看的那个对象也是三界唯有心的心，但是他一看众生心呢，就是由于他现在那个恶业现行，只能看到众生心里头那些跟他恶业现行相应的那些色声香味触，哎，所以呢，恶鬼看是一套颜色，天人的福报大，同样是在我们这空间，他看就是很富丽堂皇，很舒服。哎，他来逛一圈，他福报大呀，看着也很舒服，走着也很舒服，走就不用走了，就飞。哎，想到哪儿的，想来什么来什么，他就是另一套颜色。所以这个颜色是我们众生的主观感觉，不是那个心。说心里头不是我们也熏习有颜色吗？你不是说了吗？心里头熏的什么呀？就是我们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这个身体的感觉，跟我们说的话。但是呢，它熏到心里的那种色声香味触啊，它就是一种真实存在的那种记忆，它跟我们看到的这个颜色、声音完全是两回事儿。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个颜色、声音实际上并不存在，我们熏到阿赖耶识里头不是我们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是我们正在看到这个颜色的那个心留下了记忆，正在听见声音的那个心的活动留下了记忆，是那个能活动的心，它是实际存在的，它能留下记忆，并不是这个并不存在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我们梦里的东西留下记忆，梦里的东西根本不存在，它留不下记忆。所以说我们阿赖耶识里头留下的那个记忆色声香味触法，跟我们看到的色声香味触法是不一样的，哎，一个是真实存在的，一个是根本不存在的。你从梦中一醒来，梦里的那个东西根本就一点影子都没有。现在说了，说这个我们看到的颜色是我们每个众生啊自己的一个主观感觉，由于业报不同，所以生起来的主观感觉不同，实际上都是虚妄，都是梦境。所以说一切法除了一切法真实存在的本体，现在先说世间法，世间法也说真实存在， 就是世间法认为有物质是真实存在的，那个一切物质的东西都有自己的本体，都有自己的自性。除了这个自性，剩下的叫什么呢？叫差别。什么叫差别？就是我们人对这个自性的认识都叫差别。就是我们一看这个自性，比如我们一看桌子，我们升起一个颜色；我们一敲桌子，听到一个声音；我们一摸，有硬的、凉的感觉。哎，这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这都叫差别。说为什么这些叫差别呢？因为我们一看就要产生差别，就是我们思想就要分别，我们才能认识。我们思想要不起分别，我们就没法认识。我们凡夫就是这么笨，意识的比量就这么笨。所以呢，他一认识事物就要起差别。比如说，我看这个桌子，我一看啊，这个桌子是白色的，那个是黑色的哈。哎，这个白色一起来，这就叫差别。因为什么呢？白色就不是黑色，它就有分别有差别了。哎，我一听声音，说这个声音是风声，那个是雨声，它就有差别。哎，然后感觉也有差别，说话也更有差别了。所以呢，除了一切法的自性，剩下都可以叫做差别。这是在这个古代印度，不管是内道外道里头一个很基本的概念。这样一说呢，我们就可以明白一个道理：自性我们看不到，我们看到、听到、知道的都是差别，都是我们人的主观感觉。所以呢，人们就知道了一个，总结出一个关于自性道理来，就是什么呢？我说这个法有没有，指的就是它有没有自性，有没有本身，有没有自体，而不是指的它有没有差别。你比如说，哎，有个人说，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动物，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又像龙，又像麒麟，又像鱼，又像一通描写，说的活灵活现，他还可以画出来，他还可以用动画片制作出来，他还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做出他的模型来，哎，搞出很多差别来。但是人们知道他说的这个东西有没有，谁也知道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这是他做梦的一个梦到的一个形象。哎，就好像我们前面举例子说，《西游记》里头说有孙悟空，石缝里蹦出来的，哎，然后就是那拍电影什么啊，搞了很多差别，他是长得什么样子啊，说的什么声音什么都和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是大家说孙悟空这个人，在世界上有没有孙悟空这个人？我们谁都知道，世界上根本就没存在过一个孙悟空这个人。这就是人们编出来的一个文学人物，一个传说人物。你看，我们世间规定，就是说这个东西有，就是指的它有自性，有本身。如果说这个东西没有，就是指的没有它本身，没有自性，它不真实存在一个自体，而不是指它没有差别。这是我们世间理论，所以呢，龙树菩萨就在这个中论里头呢，就用一个颂字来表达世间法的这个，就是世间法他认为什么呢？离自性他性，何得更有法？哎，这是第十五品，就是说，如果离开自性他性，不说自性他性的话，就是不说它本身的话，没有自性他性的话，你怎么会还有一个这个法存在呢？那只能存在差别，只能存在人对他的说法了。若有自他性，诸法则得成。只有有自性、有他性的东西，这个法，一切法才能够成立，才能够说它有。这是第十五品，你看就叫中论观有无品，就是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东西有还是没有？哎，龙树菩萨就用我们凡夫的定义来定义，就是说，怎么叫说它有呢？就是这个东西若有自他性，这个法就是有的。说它没有就是什么呀？就是说它没有自性，不是说没有差别。哎，你可以随便说，你可以把它弄得就跟咱们上次举的那个例子，哎，没有这个人，比如说这个老人已经去世了，这咱们就说是没有了。但是呢，他不告诉单位，他还去单位领退休金，哎，他对单位就说呢，这个人还有。他有是指的什么呀？是指有老人这个自体，这个身体。 单位呢就说你呢光说有不行，这叫差别是吧？你说有，哎，说什么这不算数，说你得让老人亲自来，我得看到他的本身，也就是我得看到他的自信，我才给他退休金。哎，世间事宜有没有他的自信为说这个东西有还是没有的标准的。这是说世间法第一步，自性理论，你看简单不简单？哎，我们世间法就是这样，说这个东西有就是指有那个东西的本身，说这个东西没有就是指的没有这个东西本身。哎，你可以有关于这个东西的任何说法，你随便，但是呢不代表它有。然后第二步讲佛就依这样的世俗地，我这儿也引用一句话，因为这个前面做准备找出来了，说诸佛一二地为众生说法，一一世俗地，二第一义地，若人不能知分别于二地，则于身说法不知真实义。然后最后呢龙树菩萨还说了这样一个颂子，这个大家记住，他说若不依俗地不得第一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不依靠，什么叫先说什么叫俗地啊，世俗地就是指的世间人约定俗成的真理，地是真理的意思，世俗地就是世间人约定俗成的真理，就是世间人大家认为这是真理。所以啊，你从它的定义就可以看出来，佛教是并不承认这个东西是真理的，因为它是世间人约定俗成的真理。比如说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是世间人约定俗成的真理，他认为世间上唯一真实存在的就是物质。哎，这就叫世俗地，叫世间约定俗成的真理。佛教呢说你不承认，你依他干什么呀？我是依他这个语言，依他这个道理，就是我在他这个用他的语言来说佛法。你不可能你另创一套语言的话，那个很麻烦了，也没有必要，就是用我们凡夫自己最熟悉的语言，佛呢来说第一义。第一义就是佛正道的最高境界，哎，最了义境界，最真实境界。不依，若不依俗地不得一第一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佛不用我们凡夫约定俗成的语言，约定俗成的概念，约定俗成的定义来说法的话，我们凡夫就知道不了佛的正的第一义是什么。所以佛呢说我不依这个世俗语言来说法呀，你们就不知道佛的境界了，所以我要依世俗语言来说法，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误解为什么呢？误解为佛教承认世俗地，这绝对是错误的。因为世俗地世间的真理跟佛教的圣义地，就是我们说佛菩萨殊胜智慧正道的那个义，就是正道的境界，这个真理是正好相反的。它的核心就是两句话，我们凡夫说我看见的这一切都有，哎，你甭管总结叫五蕴叫十八界，这都有。佛的那个圣义地是什么呢？告诉你五蕴皆空，十八界无眼耳鼻舌身意，十八界皆空，正好是相反的。它不可能说有两个真理。你究竟取哪个真理？说不学佛的人当然是取世俗地为真理，哎，我们学佛的人呢，一开始刚进来没学懂佛法的时候，也还是以世俗地为真理。到最后你学明白佛的意思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佛的圣义地是直接否定世俗地的，直接跟世俗地是相反的，哎，一个说五蕴有，一个说五蕴无。所以呢要正确理解啊，若不依俗地不得第一义，是指的我如果不用世间人约定俗成的语言，约定俗成的定义，我就没法告诉你佛正的真实境界是什么。哎，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槃，就是说第一义这还是那个用语言表达的这个境界，因为佛依世俗语言说出来他的境界，比如说我正道三界唯有心，这还是语言。你如果你听不懂我说的这个佛教的道理，不得第一义的话， 则不得涅槃，你证不到涅槃，你就不会实证到三界唯心。有一天你也从梦中醒来，看到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你也悉知了，一看每个人的心都在你面前，那就叫实证到这个三界唯心了。这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我们现在外边误解太多太乱，这个末法这个，所以呢我是尽量少接触，就是尽量广讲摄论。到这儿为什么这个自性不得不说了？因为这个不说人们就发生那个问题了，就跟那个说不是一切法没自性吗？你怎么阿赖是有自性了？你必须得回答了，所以才插进来这么一点涉及到的，我先这么说一下，然后呢还是尽量少接触，还是尽量以这个摄论往下讲。这个现在总结到就是说，自性概念世俗地很简单，是人们规定说这个东西有，这个东西一定要有它本身，有它自体，有它自性。说这个东西没有，就是说的它没自性。你有其他的就有差别，没有用了。你怎么描写它？说这个我发誓它有，你这个什么用性命保证它有都没用。我就看它有没有它自体。这是世间法。佛呢跟龙树就依这个世俗地，佛说了一个佛教的什么第一义谛呢？佛就说呀，凡夫所见到的那个一切法都是没有自性的。依那个世俗谛，佛就告诉世间人说，你现在看到的不管是山河大地桌椅板的还是男女老少，你看到的一切法都是没有自性的，没有自体的。这就是告诉他什么呀？这一切法都是根本不存在的。说那有的是什么呀？有的都是这些你认为有自性的那个差别。你认识到的都是它的差别。就拿这个面前的桌子做例子，你说这个桌子，说什么叫桌子？我们前边举过它那个定义，用语言就是空对空搞出一个来，什么叫这个上有平面下有支柱，可以在上边放东西和做事情的家具。这是一句非常空的话。这顺便就说一下，上次把那个两个字给搞颠倒了，就是我们给一切法的定义，你从它那个定义方法就能看出来，这完全是空话。它这个定义是怎么定义出来的呢？它叫属加种差。上一次把属跟种那个说颠倒了，我再说一遍，什么叫属加种差？就是我们给一个东西定义啊，本来定义应该说它的自体自性是什么，应该直接说它的自己是什么，本来应该这样定义。但是由于我们凡夫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东西的自性，所以它根本就不可能说出来一个东西的自体是什么。那它怎么办呢？他想了一个办法，叫属加种差就算定义。我讲什么叫属加种差啊？属就是说你要定义的这个东西啊，它属于哪一类，属于哪一大类，就是它的上层上一类的那个大类啊，它属于哪一类。桌子，以桌子为例，桌子属于哪一类啊？桌子属于家具类。所以它这个定义的最后两个字儿一定是家具。咱们现在就说了，你连桌子的自性都没找到，然后呢你先定了一个最后它的这个落脚是什么呢？是家具。家具我们上一次讲了一个，所以这里头啊，我说上上节课太浓缩了，就是这个意思，里头涉及到很多基本道理，这儿也是过一遍啊。为什么知道家具是一个空名词？因为还有一个就是内道外道都这个承认的一个逻辑道理，就是什么呢？世界上一切法可以分为自相跟共相两个东西。这个什么叫自相呢？就是一个东西的自身自性，那叫自相，那个自性的样子叫自相。但是由于我们看不到这个自相，所以我们那个说的那个自相啊，其实不是自相，但是我们也用语言说一个自相。 除了自相，剩下都是什么呀？都是共相，就是不是这个东西本身的。那你说的是什么呢？都是我们人总结出来的，就是某一类东西共同的特征，共同的特点。世界上就是除了自相就是共相，哎，你也可以跟刚才咱们说的那个，除了自性就是差别，自性可以对自相，差别可以对共相。共相，我再说一遍啊，共相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以上的自相，它们共同具有的一种相同的特征，是我们人总结出来的。这个东西肯定是虚的，因为世界上只存在自相，只存在自性，只存在一个具体的东西，它不可能存在说，你说这两个东西都是家具，比如说一个桌子一个板凳，你说这两个呢有一个共同点，它俩都是家具，这是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呀，只存在在我们人的脑子里头，是你人给它规定的，人给它总结出来的一种特征。这个特征只有人去总结去，人要是不总结，这个世界上没有特征，都存在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离言的，你认识不认识都客观存在的自性，那是真实存在的，它没有差别，没有这个特征，没有，就是没有任何你人的描述，它是跟你人没有关系的。就是那个刚才有一个就是说，佛说的这个真理，不是佛创造的，是佛发现的。佛这个就是他，比如说佛说世界的真实是什么呀？说三界唯有心，这个真理哈，这个真理啊，不管你佛发现不发现，它永远是那个样，客观就在那样。哎，不管你佛说不说，你佛告诉我们说，真实境界是三界唯有心，这就是三界唯有心了。比如说现在是无佛世界，没有佛法，是不是三界还是唯有心？还是唯有心，只不过是就没有人告诉你。世界还是按照三界唯有心的那个真实存在状态运转的，哎，你心外的一切法就是你心里做的梦。所以呢，刚才又提到一个，就是说除了这个自性自相之外呢，可以叫都叫差别，都叫共相，就是不是自相就是我们人。说你比如说，哎，我看这个桌子是白色的，这不是自相吗？这怎么会是比共相呢？我跟你讲啊，首先说它肯定不是自相，因为你看不到桌子本身，看不到它的自性，那不是它的自性的相，而是你的主观感觉。第二，说我的主观感觉，我一看它是白色的，这不也是一个自相吗？就是这个我的感觉的自相，不是，因为自相的存在啊，真实存在是一刹那，是刹那生灭的。我们人的眼睛，我们人的意识认识，我们人的所有这个感觉器官呢，非常的笨，我们根本就来不及看清楚一刹那一刹那的生灭。一弹指有六十刹那，就是这一下就六十刹那。我们人怎么可能在这一弹指间，我能看见这个颜色升起生灭过六十次呢？不可能的，我们人非常笨。所以我们人看到的颜色是什么呢？是我们那个颜色的一个共相，就是是咱们就算是这个一弹指吧，六十刹那吧，你一看你用了一弹指的时间哈，实际上你看到那个颜色是六十刹那，那个颜色的自相被我们意识啊，从那个种子库里头啊提这个颜色提了六十次，就是意识活动也是刹那生灭的，提了六十次，六十次的在我们眼前的显现，我们才感觉到了，哦，这是一个白色，那已经是一个共相了，它是六十刹那颜色的共相。所以说我们人呐，见到的只能见到共相，我们见不到自相，这只是一个证明，就是说为什么见不到自相，因为自相是刹那生灭的，我们看不清刹那生灭，以后还会从各个角度告诉你，你看不到自相。哎，然后我们就说了，家具是桌子跟椅子的共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桌子跟椅子本来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我们这个你卖东西的时候它就要归类啊。这个你我说我开什么店啊，开家具店，你也不能说开桌子店，桌子店你就只能卖桌子了，哎，这赚不了多少钱啊。我开家具店，人呢善于这个归类，哎，他就把凡是在屋里放的这些东西呢他叫家具，给起个名。这个家具是什么呢？是所有在屋子里放的这些桌椅板凳的一个共同特征，哎，就是都是在人们家居里头使用的常用的一些工具。这所以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家具。你比如说你我买个家具，你拿不出来，你说你拿个什么东西算家具？你说给你个桌子，这是桌子，这不是家具。哎，所以现在大家对共享就有了解了。共享是我们人给两个以上的自相的东西呢总结出来的一个特征，起一个名词。所以共享是不存在的，这个家具就是一个共享，所以不存在家具。你看啊，第一个说给一个东西定义，先属它属于哪，它往上看属于哪一大类，那个名词先放到定义的最后，这就是一个虚的东西。共享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你看你本来我问你什么是桌子，他不说桌子，他先告诉你说桌子属于哪一类，先来个共享，是个假名虚幻的吧，哎，不存在的东西。好，第一个定了。第二部分呢，属家种差，就是说它属于家具这一类，前边还有一个定语，一个形容词，说它是什么样的家具。这个什么样呢？是种差。什么种？就是说这个家具这一类啊，这个属下边啊会有很多种家具，你定义的这一种跟其他种它们的差别是什么，你把那个差别说出来，就作为这个家具的定义了。你比如说他找这个桌子跟别的差别是什么呀，他说桌子的差别是它有支柱有平面，你很多家具啊是没有支柱或者没有平面的，哎，他把这个桌子跟立柜跟这个什么其他的东西的这个差别找出一个特征来，说他俩哪儿不同，作为这个家具的定义，哎，说哎，下有支柱上有平面，哎，可以在上边放东西和做事情的家具。好，加了个定语，这个说下有支柱上有平面，这就叫这一种家具跟其他种家具的种差，就是它跟其他种有什么差别，有什么不同，把那个不同说出来，这就算桌子定义。现在咱们看啊，种差差别就是我两个东西有什么不同，这个东西啊也只有人去给它总结，你桌子哪知道它跟别的家具有什么区别啊，它跟别的区别，这个区别只存在在哪儿啊？只存在在我们人的脑子里，只有我们人会干这种事儿。哎，这种差别又是一个虚幻的存在。结果你看它这个定义啊，就是我用两种人脑子里头虚幻的存在组成一个自性的定义，这本身就说明什么呀？它根本就说不到那个东西的自性，它定义不到它自性。根本就没见过，没找不着，他怎么可能说出来描写呢？你看，从我们人规定的这个给一个东西自性定义的这个规定式，就知道我们人呐、啊、说的这个东西它没有自性，它定义就说不到它的自性，就是用两种人们脑子里存在的一个差别。一个种差跟它属于哪一类的一个空名，一个共相名合起来就叫定义。这等于是什么呀？是用这个桌子自性之外的东西，用差别啊，用共相啊，哎，规定桌子的自性。你看看这个人就是，哎，你仔细一分析啊，你就知道，闹了半天我们凡夫所 说的、想的、看的、感觉的一切法，原来只是差别，只是共相。我们谁也见不到自相，谁也摸不到自相。你仔细一分析，这已经把这个就是《般若经》的这个核心意讲出来了。一切法皆无自性，他自己就承认，就是说事实上承认。是有自性，你什么样啊？说不出来。结果你给桌子自性定个义吧，用的都是那个差别跟那个共相。哎，你自己就说都说不到他的自性，你还说他有自性？你看，关于自性的理论呢，两步。哎，第一步一定要清楚这个啊，就是说我们凡夫就是说，说一个东西有，就是它有自性；说一个东西没有，就是说它没自性。然后佛呢，就依这个世俗谛，佛说，我告诉你，你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都是没有自性的，都是只有差别，只有共相，只有你的言说。所以佛在这句话之后，紧接着就说，你到《般若经》这个句式非常多，一切法皆无自性，然后呢，但有假名，只有一个你脑子里头给它规定的假名，包括你说它是什么颜色，它是什么声音，它是什么感觉，都是人给它规定的假名。一个东西没有自体，只有假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东西没有它，只有一个空名，故为之空。所以我说它就是空。这一句话把《般若经》概括完了。所以我那个时候一开始我就给大家说过，我们认为五蕴有，佛说五蕴空。现在我说咱们还没讲社论，你一定认为什么呢？那肯定是五蕴有。你五蕴空怎么可能呢？你有千万条理由说五蕴有，你没有一条理由证明五蕴空。我说你学好了社论之后，你学懂唯识之后你就会变成什么样啊？你有千万条理由，就是你从任何一个道理，从任何一个角度，你去讲，你都找不到这个我们凡夫所五蕴的自性，就五蕴绝对是空的，你找不到一条理由说五蕴有，你找一条，我给你佛经就给你破一条，你看龙树中论给你破的彻底的很，这个自性的理论就概括完了。今天呢，要这个加一点，我这儿呢，准备了几条这个论跟那个什么，就简单的读一下，就是。为什么佛说的很明白五蕴皆空？为什么人不敢相信五蕴皆空？我现在用这个几段经论呢，证明什么呢？就是说，先证明啊，佛确实是说这个东西没有，是彻底空、毕竟空，是不存在的。我仅仅是证明这个，这个关于就是说，为什么他不相信一切法空呢？理由很简单，因为无始以来，我们一直认为这个面前的东西是有的。这个习气太强烈了，太顽固了，所以呢，这个很难那个就是去除。所以就是现在有人说五蕴有，很正常。现在能够学到说我能够讲通五蕴空，你怎么说我都是空，能学到这种程度的没几个。所以呢，就是说不相信法空是正常现象。我先证明一步什么呢？佛确实是说这一切法没有。先用龙树的话证明，你看啊，上一次啊，对了，我为什么在这儿引出来《大智度论》？上一次我把那个论给那个说一个口误，因为老引中论，中论我说龙树在中论说毕竟空是无有一余，实际上是《大智度论》里头。我现在把《大智度论》里头的原话拿出来，你看啊，《大智度论》第30卷，龙树说。这个《大智度论》是龙树菩萨解释《大品般若经》。龙树菩萨在龙宫看《大智度论》，好像是，至少是1000多卷。然后那个谁鸠摩罗什往这个汉文译的时候呢，没有译完，就译了100卷，译了100卷。就是说，这个里头都是龙树菩萨解释《大般若经》《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是10卷。 就这么厚，这是我今天带来这个小品般若了，就十卷。大品般若呢是27卷。这个为什么般若经会有小品大品呢？就是看你的时间，你最大的那个大般若经是多少？是600卷，那个最全。但是一般人没有时间去看那么长，所以呢，说你没有时间，好，你先背心经吧。啊，背了每天你就背心经，哎，这你把这个般若经的精华也掌握了。说我还想知道细一点，哎，你可以看小品般若十卷，然后呢，龙树解释的这个是大品般若。现在呢，我们来这个读这个龙树的几句话啊，就是为了证明什么呢？般若经确实是说这些法没有，先把这个意思确定了。龙树说，破诸法令无有一余，是名毕竟空。就是说，佛说一切法毕竟空。一会儿下边我会引佛说，龙树解释什么叫毕竟空。他说，破诸法令无有一余，就是说不能剩下一点点，没有一点剩下的，这叫毕竟空。然后它里头还这个啊，这是这个那个跟那个话意思一样了。毕竟空者，名为无有一余，是一个意思。下边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复次，若人七世百千万亿无量世贵族，是名毕竟贵。不以一世二三世贵族为真贵也，毕竟空亦如是。就是说他讲毕竟空，他就举个例子，他说如果一个人呐，一世两世五世六世七世百千万亿无量世，他一直是贵族。他说这叫什么呢？这叫毕竟贵，这叫真贵，这叫彻底贵，哎，这叫这个最高贵啊，这个顶级贵，哎，就是毕竟贵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无量世他都是贵族，不以一世二世三世贵族为真贵，那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这一生发了，咱就是咱们说的暴发户。或者二三世，哎，他爹他爷爷就发了，生下来就是大富豪，哎，说这个贵族啊，这不是真贵族，你看，他本来是贵族都不让不叫他贵族，就是说那个真贵族，那就是什么呀，世世代代，哎，无量世来贵族，这才叫毕竟贵，哎，真贵族。毕竟空也是这个意思，说你空一点儿，半点儿那不算空。必须得什么呀？彻底空，哎，空的没有一点剩的，那才叫毕竟空。这是龙树解释般若经的这个定义。然后他还举了一个例子，35卷，他说：“如小节进食，刀兵疾疫饥饿，犹有人物鸟兽山河。”咱们讲过，说这个每一个小节呀，进的时候，我们现在是第九。是这个第九小节的减节，现在是人寿100岁，100年减1岁，要到就是10000年之后会减到这个人寿10岁，那个时候就叫小节进食了。到10岁的时候，人们又开始行善，哎，因为那个时候世界非常可怕。你看小三灾是什么呀？刀兵灾，那个植物叶子掰下来就可以杀人，那个世界多可怕。疫灾就是瘟疫、饥饿灾，这就是小三灾。说小节进食啊，小三灾啊，犹有人物鸟兽山河。那个时候呢，还有人，还有鸟，还有兽，还有山河。这个时候非常可怕了，人有佛菩萨啊、高手啊教他们这个行善，哎，人又开始百年增一岁，百年增一岁。最后增到，这就进入第十劫了。到增到84000岁的时候，人福报最大的时候，弥勒菩萨下生成佛。弥勒就跟那个释迦佛一样，八相成道，然后给说法。这是第十小节了，就注意啊。到20小节，这是注解。我们讲过成住坏空，这是四中节，每一个中间有20小节。到我们这个。这四个中节组成的这个一个大节叫衔节，我们到了这个20小节的时候，就是注节到20小节的时候，就是啊，这还不是大节，大节就是到那个我们这注节坏节成住，住的20小节完了，开始进入那个坏节， 二十小节的时候，到那个坏节的第二十小节，就坏到大节，就是火灾就来了。火灾前边有什么呀？有这个水灾、水灾、火灾、风灾，这么个顺序。那是大节的大节的大三灾。到大三灾过后啊，那个世界就变成虚空了，就完全破坏掉了。然后有空二十小节，这个就是完全是虚空状态。然后呢，下一个大节叫什么来着？叫这个星宿节哈、啊，星宿节。哎，下一个大节呢，又开始叫成二十小节，开始一开始先有水哈、啊，先下雨，然后呢，慢慢慢慢形成陆地，形成什么？哎，然后成了之后，到第二个终结叫柱节，那二十小节适合生长人的这个人跟植物生长的时候，人开始植物哎投胎到这个地方。你看龙叔说呀，到大劫烧时，就是火灾还不是最后，是火灾的时候啊，山河树木乃至金刚地下大水溢尽。一开始是水灾，然后是火灾，火灾烧的时候啊，连水都烧尽了。劫火寂灭，池水之风已灭，就是到这个火烧的时候啊，固体的东西都没有了。你看山河树木，金刚地下，金刚被誉为是最坚固的物质，连水都烧尽了。这是火烧的时候，到那个劫火寂灭，火灭了的时候呢，连池水之风已灭。什么叫池水之风呢？我们这个世界啊，是最底下是风轮，风轮上边是，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如果想一个大球体的话，最外边是风轮，就是空气，风轮里头是水轮，水轮里头是这个地轮吧，哎，金轮，哎，就是固体的东西。所以它是先坏固体，然后呢这个固体，然后再坏这个叫水，最后呢连风空气也全部灭掉。哎，这就变成这个世界就完全结束了。你看啊，到这个风一灭的时候，一切阔然无有余矣，就是说没有东西了，无有余余，什么都没剩下，空亦如是。佛说的空啊，就是这个意思。佛说五蕴皆空，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梦里醒来的时候，梦里的那个法呀，是一点点都剩不下。哪有人醒了之后在他屋里你找梦里的东西，你一点点都找不着。所以说五蕴皆空的空啊，亦如是，就是这个意思。就像大劫烧这个世界坏了呀，连风都没有了，连空气都没有了，不要说水液体跟固体的了。这是龙树菩萨大智度论呢、啊、解释佛说的空是什么意思。下边引两句说，那广龙树这么说，佛说的是不是啊？哎，龙树跟佛那是非常的一致。就简单讲几句啊，这是六百卷大般若里头随便一搜，佛说观一切法皆毕竟空。哎，这是指的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因为般若经只是讲的凡夫所知一切法，他不讲佛亲证的什么三界唯心那个境界啊，是到三十才说。哎，观一切法皆毕竟空。然后呢，这是卷数第四十八卷，下边是第三百八十六卷，如是一切都无所有，皆毕竟空。也就是说，佛说这个无，佛说这个空啊，都是毕竟空。下边我就不再读了啊，下边因为这太多了，我就只是为了证明，就是说这是佛的意思。下边呢，补充一点，这个必须补充了，这个是怎么补充啊？一个是有佛友提出这个问题来了，咱们现在大部分人呢可能还想不到这个问题。哎，因为你这个没有学到，也没跟别人辩论到，但是一些老居士是肯定是听到过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龙树在中论里头啊，给这个自性的定义啊，主要有两点。他说这个自性啊，第一它不是缘起的，第二它是永远不变。哎，然后这个有的人学中论就说啊，你看啊，龙树定义的自性啊，这么定义的， 这个自性肯定不存在。这不要说佛教徒，连世间人都一想都知道它不存在，非缘起的，就是无因而生的。你世界上有没有没有原因就生出来的东西啊？而且生出来还不变，哎，永远不变。这是自性的定义，龙树给自性的定义。这种东西呢，我举例子说，什么是这样的东西啊？上帝就是这样的东西。上帝第一，他不是因缘造作的，他不是没有因，没有因造成上帝。如果有因造成上帝，那个因就比上帝伟大，因为他能造上帝呀，对不对啊？就好像是上次我说那个肚脐眼的事儿，哎，很说明问题，就是说什么呢？说上帝不能有母亲，如果上帝有母亲，那就是有了一个能造上帝的人，那肯定他比上，他能造上帝，那肯定他比上帝要功能要多得多呀，是不是啊？哎，他能造出一个造世界的人，你想着对他来说造世界还更闹着玩儿，我想造几个上帝造几个上帝是吧？想不造就给你不造了，哎，所以上帝不能有因，哎，这就是这我以上帝为例，实际上所有的这个主要外道都是这个，包括我们说的那个印度的那个树轮派那个自性，哎，就是无因，哎，他生物质世界、客观世界，真主什么这多了很多，哎，都是这种，就是他第一，他是无因生的，就是这个无因生啊，才伟大，你知道吗？一有因生，他就不伟大了，就不完美了。第二个，他不变，这个上帝啊，永远不变，永恒的，哎，因为什么呢？他一变就不完美了。你比如说，上帝说他变，你比如说现在俩胳膊一会儿变仨，一会儿变一个，哎，那他就不完美了。你哪个是上帝是全知全能、完美无缺的？哎，所以呢，它不能变。你看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啊，说老实话，凡夫都不信。你现在说，现在不是有20亿人信上帝吗？是那个信上帝是怎么信啊？就好像我们中国人信那个什么神都信啊，他也见过没见过，反正就是见了庙就磕头，是这个树有树神什么这个，就是那种不一样，这个不一样。这个树神什么水神呐、山神呐，说老实话，在世间法说啊，那还是真的有的，那就是有情，哎，他有那个福报，他住在山上是山神，住在树里头是树神，哎，他还是有的。这举什么例子呢？就是说，人们实际上现在对这个上帝的信仰啊，可能还有个别人，哎，是真的信。真的是这个有上帝，就是6000年以前创造了人类跟世界。一般人信呢，就是一个叫风俗习惯，哎，就是风俗。你生下孩子了啊，到教堂洗礼，结婚到教堂让牧师给作证，死的时候找牧师来忏悔，它是一个风俗习惯。哎，星期天为什么要到教堂啊？搞得很那个筋疲力尽，很累，很烦躁。哎，星期天到教堂一听圣歌。心静下来啊，这个大家聊聊天啊，这个是一种那个也是社交，也是一种放松，哎，它是一种信仰的需要，它是，但是人们并不是真的相信说，真的有那么一个6000年以前才把人跟上帝造出来的，因为现在科学一出来，把上帝给杀死了，哎，这是龙叔定义的自性啊，就是这么一个自性。然后有些人学了中论就说啊，你看龙树定义这个自性肯定是没有的，哎，这个自性没有，但是它不影响什么呢？我说五蕴还有，桌子还有，板凳还有，男女老少还有。你看，因为这个桌子板凳它会变呀，它是因缘和合的呀，它不是龙树破的自性。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来了，说为什么龙树要把自性定义成那个？你这必须回答。哎，问题提出来必须回答。有的人没想到，我这个回答呢，我用最短的话、最简单的话回答，就告诉你这个基本道理，告诉你这个是有道理的。哎，龙叔为什么要这样定义？我讲一下他的思路。因为我们重点不是在学中论。我说过，如果讲完社论，如果大家感觉特别需要的话，咱们可以接着讲中论。当时我为什么答应好多人讲中论呢？因为我讲唯识的时候啊， 人们对中论的误解形成了理解为实的障碍。就是现在外边这个说法太乱，误解太多。哎，他说龙叔不是这个意思吗？哎，实际上龙叔不是那个意思。现在呢，所以呢，我也是尽量躲着这些，就是咱们能不涉及的，咱们集中讲社论的正理。先不说什么是误解，先不批邪说，这个躲不过了，我来说一下龙叔的思路啊。龙叔怎么会把自性定义成这样的？龙叔刚才我们不是念了，龙叔不是说了吗？他是一世俗地说法，世俗地人家定义的就是任何法都有自性，哎，桌子有桌子的本身，椅子有椅子的自体，哎，龙叔也承认，哎，有自体这个东西存在，没自体不存在。注意啊，龙树是怎么定义成自性的？我这儿写的是龙树怎么破自性啊，它是分两步破的。第一步啊，他先跟这个小乘外道辩论什么呀，说这个东西有没有自性。哎，因为只要有自性那肯定就是有，你只必须证明了它没自性，人们才承认说这个东西没有，所以他要破自性。如果不是前边那个说有自性就是有，没自性就是没有，如果不是这个的话，龙树就不破自性了。哎，如果说没自性这个法也有，龙树就不破自性了，龙树就直接去破那个法就完了。但是我们世间人不是那样思维的，世间人规定的就是说，我说这个东西有，指的它就是有本身。哎，你说有那个什么其他的没有用，所以龙树呢，第一步先要破这个自性。说人们都认为这一切法有自性，比如桌子，他就认为，哎，这我一拍，梆梆梆，我一抬这么重，这个东西就是桌子自性。然后龙叔就来证明说，我为什么说桌子没自性？龙叔用什么方法破自性呢？很简单，他就问，他就依一个什么呢？说你说一个东西有没有，必须是什么呢？必须是你亲眼看见。亲自摸到，亲自感觉到它本身，感觉到它的自性，那才算有自性。这个我们凡夫也是承认的，你没亲眼看到，听人说的那没用。然后人们说没问题，我不是看见这个桌子了，龙叔就开始跟他较真，你看见什么了？他只能说我看见桌子的颜色了，只能这样说。然后龙叔就说，桌子的颜色是桌子本身吗？不是，他也得承认。颜色是我们人的主观感觉，我不是给举过吗？中国大百科全书根本就没有颜色这个词条，有什么呀？有色觉。颜色是我们人的一种主观感觉，你不看的时候是没有颜色的。哎，好，龙叔他第一步就逼住他了，你看见什么了？看见颜色了。颜色是桌子的本身吗？不是，是我的主观感觉。完了，你没看见自性，你没看见自性，你怎么知道有自性呢？傻了，就这么简单。这是第一步破，就是先让他说，你凭什么说有自性？我们凡夫也得说，我看见了，我摸着了。然后比如说我不看，我摸我也知道啊。好，你摸，你闭上眼睛一摸，说你看硬邦邦的，龙叔就会问了，这个硬是什么东西啊？硬是一种主观感觉，硬是一种主观感觉。桌子自性里头不包含这种主观感觉，桌子哪有里头还有硬的感觉、凉的感觉、重的感觉，桌子跟本身根本就没有感觉，桌子的自性。哎，你摸到桌子自性了吗？他又得承认没有。你摸的是产生了一个主观感觉，究竟是什么让你产生这个硬的感觉？你没看到，你说的那个桌子自性你看不到摸不着，你凭什么说有自性？他只能承认说，那个自性那就是我根据我的这个看，我的这个主观感觉呀，我猜那一定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的桌子。你猜的就不算数了，猜那就叫差别，那就叫共相，那就叫妄想，那就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 所以龙树第一步啊，是先破说一切法无自性，承认不承认？他只好承认，因为你说有拿不出来，拿不出证据来，你把自性拿出来给我看看，拿不出来，连说都说不出来，就跟我们说那个定义，定义本身就是一个两个那个共相，两个差别组成的，连自性都提不上。他说那就叫自性。哎，但是呢，我们凡夫呢，把那个桌子的定义啊，那个就叫做桌子的自性，就叫桌子的自体。他就说那个定义，这就是桌子的自性。这叫什么自性呢？这叫名言自性。哎，就是说桌子呢，虽然没有一个限量的自性，就是限量看到摸到，我看到它自性了，没有限量的自性，但是呢，它确实有一个名言的自性。就是我用语言规定的说这是桌子，说什么是桌子，我只能给你拿出一个名言的字形来，把这句话给你写出来。我拿不出一个让你能看见、让你能摸着的字形。你看，第一步，龙树把一切法无自性逼着他承认了，因为你拿不出自性来，现状拿不出来。现在龙树第二步就说呀，证明什么呀？你说一切法有自性，实际上只有一个名言自性。现在龙树就跟他第二步说：“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你的这个名言自性是不是有。”这一步已经很好破了。这个时候，他说：“我就是说有啊，说这个虽然我没看到它，但是那个东西一定有，我。”这个名言自性的，我指的就是那个我没看到的那个自性，哎，它有那个我没看到的那个自性做支撑，所以呢，这个也可以说有，这个道理是可以说通的。就是说什么呢？你比如说，我说，我有一个老母亲，哎，我在这说，我就说真的是有，说你怎么知道真的？因为在家里，他在家里确实有他自性，咱们用世间法说啊。我虽然是在这儿，我告诉你我母亲多大了，是多高，哎，怎么回事，我给你描写的，用语言说的，但是由于有一个真的自性做这个语言的这个支撑，所以呢，我可以在这儿说我确实有母亲，真的有母亲，这是按世间法说啊，可以这样，佛法也承认这个说法。现在呢，那些人就说什么呀，说我虽然看不到自性，限量看不到，但是呢，我确认他就是有，我相信他有，所以呢，我这个名言的定义呢是有，是能成立的。哎，现在龙树呢就给他来破这个名言自性。龙树怎么破名言自性呢？他说：“好，你就说你这个名言自性是有哈，咱们来看看你怎么个有法。”他说：“你这个名言自性呢，你就咱们还用那个桌子定义来做比喻啊。他那个龙树啊，他们经常用什么呀？”瓶做，他那个瓶，那个时候瓶啊很简单，那个时候一般是那个陶罐做的装水的，那叫瓶，挺大的，哎，他叫口小肚大是什么怎么的，反正他也有一个定义，咱们因为现在不熟悉这个，咱们就用咱们熟悉的，用桌子做定义。比如说龙叔说，我看你这个名言自性怎么个有法啊。龙叔说，第一，你这个自性啊不能变，你看，说下有支架，上有平面什么的家具，这个自性啊不能变，这个凡夫承认。是啊，你一会儿说下有支柱，上有平面，你一会儿要变了，说下有平面，上有支柱啊，或者是说也可以没有支柱，光有平面，你一变那就不是桌子了。所以你这个名言定义呢，只要你定义了，你就不能变。这个我们反复承认，你定义了什么，你老变着，人们没法交流了，因为我们定义语言是为了交流。你一会儿说我说的这个，我不是那个，这个是黄色，那个是红色，一会儿你在这变了，你跟别人怎么交流啊？没法交流，所以定义了就不能变，哎，是吧？他说你这个自性不能变，一变不是他了，不是自性吗？那反复说承认不能变。第二个，龙树说，你这个自性定义啊没有原因。哎，他说怎么没有原因呢？ 他说你看，你规定说下有支柱上有平面，可以在上边放东西和做事情的家具，这叫桌子，你有什么原因？你凭什么这么规定？完全是人们随意规定的，所有的名字所有的定义都是人他高兴怎么定怎么定。哎，我们给很多东西起的那个名字呀，你就跟为什么这个叫桌子有什么道理吗？没有，就是人们那个时候一开始有了语言了，慢慢的东西都没名嘛，然后就大家约定俗成，就是哎，我们把这个东西叫成什么吧，哎，然后这就哎，这个叫这个东西为什么要叫成这个声音是没有道理的，就是人告诉你，就跟现在说哎，有一个人望远镜看到了一个星星啊，说我发现一颗星星，说叫什么呀，说就拿你的名字起名吧，是吧？那个星星为什么要叫你的名字，就是你的这个名字这个声音这个字跟那个星星有什么关系啊？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人愿意叫它什么就叫什么。等着那个过了一段人们说啊，这个名字不好咱们换一个吧啊，或者是甚至就是那个叫你比如说为什么这个七月大了八月大，本来应该是一月大二月小，哎，七月大应该八月小，是吧？哎，七月大八月大弄得很别扭，为什么呀？因为本来这个搞这个日历的这个专家们啊弄好了，哎，单数大双数小报给那个罗马皇帝了，罗马一皇帝一看呢，我是八月份生的，这八月份怎么能小呢？八月大，哎，所以我们无始以来的很多名字很多定义很多规矩啊，全是我们的前人呐，随他们的意随意规定，规定了后边就不能变了，因为你要是变来变去很不方便啊。再一个他也无所谓，你叫什么也无所谓，定义什么也无所谓，是不是啊？所以龙叔说呀，你的这些定义啊没有道理，就是你人想怎么你这么一说啊，就好他就叫什么吧，他就定这么定义吧，就是人随意规定的，哎，里头没有客观原因，没有真实的原因，哎，没有道理，不是因缘生的。什么叫因缘生？就是说因缘是客观存在的，客观组成发生这个东西，哎，咱们还用世间法说，就是你用木板什么跟这个木柱子木匠啊胶水钉子啊一弄做起一个桌子来，这是叫因缘生，就是客观生客观的东西，真实存在的东西，这叫因缘生。你这个定义是怎么生的呀？是人脑子就是叫拍脑袋一拍，哎，就叫什么吧啊，这个就这么定义吧，随便定义，哎，所以人的这个定义啊不是客观因缘生的，是人主观规定的，没有道理的。所以龙叔说你这个名言自性，注意现在龙叔说的是名言自性，是第一不能变啊，第一你是妄想出来的，哎，没有道理的，随人这个任意规定的，就是非因缘生的。第二呢，你是一定好了就不能变的。然后龙叔说你这个非因缘生的，你脑袋里头分别出来的妄想出来的出来了还不能变的东西，它能存在吗？它是实际存在吗？你就这样一个桌子说我龙叔批破的是名言自性，就是说你找不到限量自性，只剩下名言自性了。我现在破你名言自性的时候给你总结了，你的名言自性第一出来是你脑子妄想出来的，哎，是你随意规定的，第二你规定了之后还不能变，一个非因缘生的不能变的东西它可能存在吧？一个非因缘生的不能变的桌子显然跟它 说的那个实际存在的那个限量的桌子是对不上号的。那个龙树啊，是分两步破自性，所以把对方的妄想的那个叫自性，真，他认为真实存在的那个自性，用限量破掉，你限量见不到，然后逼着他说承认只有假名，只有名言自性，然后龙树再破他的名言自性，破名言自性的时候，龙树给他总结的说，你那个名言自性的，第一非因缘生，第二不能变，所以这种自性是不可能存在的。对方就没有任何话说了。龙树的理论呢，非常严密，我们现在人呢，看不懂。现在看成什么样了？看成说龙树破的这个自性，我说哎，他就是没有。但是这个自性没有呢，他说有那个会变的自性，有五蕴的自性，有十八界自性，一切法都不空。我们现在人这样来解释龙树，你看龙树中论，咱们也可以把它核心搞出来。中论的核心是什么呀？就是第一句话，中论上来第一句话是什么呀？叫不生亦不灭。不生亦不灭什么意思啊？后边说了，能说是因缘，善灭诸系论，就是诸说中第一。我那个顶礼哈，这就是说佛能说这样的因缘。能把一切戏论一扫而光，哎，这个佛的这个说法啊，那是最伟大的。我向佛来顶礼，我因为他说能说这样的因缘，我向他顶礼。什么样的因缘呢？是这样的因缘。什么样的因缘？就是前边那八部，八部实际上第一部就把所有的代表了。八部核心就是第一部叫不生。就是佛能说这个因缘是什么呀？你这个因缘根本就没生起来过。佛能说不生的因缘，无生的因缘，佛的说是第一。什么叫不生的因缘、无生的因缘呢？就是说这个因缘根本就没实际存在过。我们最后不是要证无生法忍吗？什么叫无生法呀？就是这个不生的因缘，就是证一切因缘法呀，从来没有生起来过。我们要证这个无生法忍，忍是认可、实证的意思，印证，我们就是要实证到无生法，就是我们面前的一切法呀，原来根本就没有生起来过，这叫无生法忍。所以中论的第一句话，就把中论的核心说完了，不生亦不灭。实际上，亦不灭都不用说了。为什么呀？他说：“为什么不灭呀？因为从来没生起来过，当然也不会灭。所以关键就是第一个不生。所以说，佛说的因缘法是不生的，这是龙树要证明的。就是说，你们世间这个人们说的一切缘起法，一切实际存在的东西，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生起来过。”这是中论的原因，所以他说一切法空，他证明不生，后边就是什么？就用这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说，你认为存在的一切法实际上没有自性，用什么方法破？就是逼他。你说有自性，你给我证明，把自性拿过来。你是看见了，是听见了，还是摸着了，还是感觉到了？他看不见，摸不着，拿不出来。龙叔说了，你限量没见过自性是吧？你现在实际上你说它有，只是有一个名言自性。你这个名言自性呢，第一不能变，第二非因缘生，你人随意规定。你人随意规定的一个定义，规定了还不能变，这种东西可能存在吗？一个非因缘生的不变的桌子，你这个名言自性根本不可能存在。实际上第二步人们是容易接受的。只不过是因为跟那个外道辩论呢，因为都是高手，他是要你在，就是说明摆着这个东西不存在，你也得给我在理论上、逻辑上逼得我没有办法，我才承认。所以龙树才会这样来破它。实际上我们凡夫呢，一般的凡夫来讲，他知道说这个东西有，就是指的那个东西实实在在的那个本身有， 不是说它的定义有，也不是说它的照片有、录像有，不是那些东西。哎，所以呢，名言自性好破，难破的是那个，就是我们谁也看不到的那个自性。说谁也看不到，但是我们凡夫呢，坚信虽然我没看到，但是它一定有。这个呀，它有一个误区，就是说我看到这个桌子的颜色，我摸到这个硬的感觉哈，这个地方啊确实是有东西，确实是有东西才能引起我看到的这个颜色，我摸的硬的感觉。但是这个东西不是物质，不是我们人猜想的那个一个叫客观存在的与意识之外客观存在的物质，不是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没有道理。你一个东西存在，你得找出它的原因来。物质存在有什么原因呢？我们现在人连物质都看不到，更别提找它的原因了。你谁能说出来物质世界是哪来的？基督教倒好办，他找出原因来了，说上帝6000年以前创造的，以后我可以给你们把那个确切的日期找出来，那是一个大主教算出来的，就是他根据圣经推，谁生了谁，谁哪年生了谁，谁的儿子是谁，谁的父亲是谁，哎，往前推，一直推推推，推到上帝创造世界是在公元前4004年的，我记不清了啊，是几月几日，上帝开始第一天创造世界，然后6天，上帝说要有光，有了光；上帝说要有水，就有了水。哎，上帝说这个太无聊了，还要来点植物，哎，来点动物，哎，来点鱼，啊、嗯，然后，哎，6天，实际上你看，上帝造世界也是用语言造的，是吧？哎，上帝说要有光，哎，就有了光，这个语言造的世界。6天造好了，第7天上帝休息累着了啊呵呵，哎，这就我们，所以我们有一天的礼拜天休息，哎，很确切，就是在6000年以前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跟人啊。但是这个东西很难让人相信了，你现在我们那个就是稍微一考古一挖都几万年几百万年什么都出来了，然后碳十四一测定地球存在46亿年，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宇宙是128亿啊，就是130来亿吧，哎，就是能够测到的吧。你这现实呢？所以说那个尼采就是说，上帝死了，怎么死的？就是让这科学给杀死的。要没这科学，那个时候人们迷迷糊糊的还以为真有个上帝造了啊，结果这科学给把上帝杀死了。所以呢？你说客观存在物质啊，那个没有道理，你连道理都讲不出来的东西，你能相信的有吗？哎，就是佛现在就有一个人，他告诉你了，说我知道是什么引起的，你这个能看见颜色，能一摸硬啊凉啊，有这个感觉，什么引起的呀？佛说，心引起的，众生心引起的，这个世界上实际存在的唯有心。心就能引起，证明怎么证明啊？他举了很多例子，第一个就是梦语。他说：“你看，你晚上在那睡觉，身体、五官都关闭了，你那个时候没有看的感觉，没有听不见声音，身体也没有感觉，只剩下一部分意识，大部分意识也休息了，只剩下一部分意识在那活动，这是完全只有一个精神活动吧？但是呢？”只有一个新的活动，它就可以让你好像生活在一个真实的物质世界里头的一样，完全真实的感觉就可以产生。所以佛说，你现在感觉说啊，没有，我怎么能就能感觉到这真的有这个物质啊？你叫什么劲儿啊？你昨天晚上做梦的时候你就那样说，一个梦你就搞不清，一个梦你就觉得是真的，谁在梦里头不是觉得是真的呀？只有醒了的时候才知道，哦，闹了半天什么都没有啊。哎，佛说你看你光有心就可以引起你能看见颜色，能听见声音，摸着硬摸着凉，哎，的感觉全可以有，证明了 就是说，我说三界唯有心，心也可以造成你这个情况。我亲自证到了，我从这个梦中醒来了，我看见三界唯有心，这是唯一一个呀，说他亲眼证到了真实境界的人告诉我们。当然，这个其他的一般还是敢这样说的不多，有，现在越水平低的，人家跳大绳的都敢说，我成佛了，我见到真人境界了，也敢胡说。不过那个你一听就知道他是胡说，你像基督教，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了，现在人们都不信嘛，都知道这怎么可能呢？上帝6000年以前造人，就跟那个咱们说的那个好多笑话。你站在外边人才看得清楚，所以啊，人们说的这些道理啊，就是你很难让人相信，很难让人相信。现在呢，有佛说，佛确实说了，他说我实证到了三界唯有心，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你从这个梦中醒来就跟我一样了，至少有一个人呢，他说他是真正证道了。再一个呢，他说的道理完全打通。横扫一切，就是他道理你是攻不破的，找不到他的那个漏洞的，这也是很难得的，这也是很难得的。有代表性的就是那个玄奘在印度，无遮大会立一个真唯识量，没有人能提出问题来。水平，这就是水平，当然那个印度外道水平很厉害，很厉害。我不是说过吗？佛成佛之前没有佛教，没有佛法，都是外道。佛一开悟一成佛，佛一开始说法，那个五大臣很快就开悟，为什么呀？证明当时没有佛法，光那个印度的外道的水平啊，就非常的高。就是说那就是离真理啊已经很近了，但是呢，没有佛法他突不破这一点。有了佛法，他突破了，当然也是前世善根这个很深了，那就说明什么呢？印度的外道啊，水平很高，那很多那个外道没有佛法之前都是外道，所以佛的弟子等于都是外道过来的，很多外道到佛这都是很快就开悟，你可见外道当时他的那个水平，不光是理论的水平，而且修证的水平都是相当高的。就是很多这个东西已经都很明白了，这是讲到这个《龙树破自性》两部已经讲完了，破明眼自性，就是现在我就回答了那个问题，就是说龙树说的自性，为什么他说自性非是非因缘生的跟这个不变的？龙树是在第二部的时候，就是第一部先逼他承认你限量没见到自性。然后你说的自性只是一个说的自性，叫明眼自性。然后龙树在破明眼自性的时候说，你这个明眼自性是不能变的，非因缘生的，是你随意规定的，是没有道理的，这个东西是不可能存在的，就把自性全部破完了。那个叫什么自性呢？那个叫真实存在的自性吧，就是离眼自性。就是那个我们见不到、说不着的这个自性，叫离眼自性，就是真实存在的那个自性，跟这个明眼自性全部破光了。破完自性就完了。因为什么？因为有龙树前边那个前提，就是说说东西有，就是说有自性。如果这个没有自性，就是这个东西没有。所以我破完自性，一切法就破完了。现在外边误解太多，现在最大一个误解是什么呀？说一个法没有自性，还可以有这个法，这就是龙树在中论里头批了2次的那个，就是外道提出来，龙树说你这个没有自性，你怎么可能连根本都没有，你怎么可能有这个法呢？所以呢，这个自性问题就讲到这儿，下边休息一下，下半时咱们就开始那个讲社论。